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求神带来福音和平，赐下合一的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一心一意为中国。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
创世纪灵训第八卷，人堕落后的结果。创世纪第三章七到十三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那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特别求你来祝福我们晚上的查经。感谢赞美主，你也来感动李弟兄远在 Atlanta、跟还有妹、主跟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语。我深信读主话语是有福的，求你祝福他们，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靠高的宝血在这里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求圣灵你自己的恩膏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是吧？你在这个时候亲自借着这段话语，是吧，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主，求你在我们当中居所位掌王权。我们真是把我们的身心灵都献在你的脚前，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在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这个罪的这个整个的起源，创世纪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我们看见这个罪的来源呢，其实是这个夏娃受到这个魔鬼的引诱。那么这个方式呢，是这个魔鬼运用了一个东西，一个动物，这个动物就是蛇。那么圣经上讲，这个蛇是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我也讲过，这个狡猾两个字是敏捷啊，不是指那个不好的意思。因为这个罪啊，是到了创世纪三章才开始进入这个世界啊，世界的亚当跟夏娃，这个时候天地万物啊都是圣洁的啊。那么我们继续看呢，这个罪的，其实这个罪啊，主要的意思就是不顺服神的话叫做罪。啊，罪其实最基本的是不顺服上帝的话就是罪了。那我们今天一般人所了解的罪是罪的行为了，对不对？罪行啊，其实那个罪行是因为人的这个跟上帝的关系不正常啊，已经跌倒了，所以才产生了一个结果。那么我们也讲到呢，这个夏娃呢，其实是在信心的上面跌倒，因为他对上帝的话加添。在创世纪第三章他讲了一个字，说你们不可吃，但是他加添了一句神的约规，就是你们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亡。这个摸这个字就是他添加了上帝的话语啊。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跌倒了啊，他对神的这个约规呢，神给他们的这个 啊里面的这个条文呢多加了一条，这个夏娃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犯罪了啊，因为他加添神的话。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罪的传染啊，亚当犯罪呢比夏娃还快，因为我们讲了几个很重点的，第一个是双方怎么样太熟悉了，对不对？他们是夫妻的关系，所以这个做妻子的夏娃把这个善恶树上果子一给他，他连问都没有问啊，一吃就怎么样啊，一吃就跟他一同犯罪，呜呼哀哉了哈、啊，很快的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呢，在亚当跟夏娃的这件事情上，要我们学习在爱里头有真理啊，在爱里头有真理是很重要的。教会里面讲爱，但是这个爱的基础是建筑在真理的里头啊，因为亚当夏娃应该彼此相爱，但是亚当不应该为了爱夏娃而来犯罪得罪神啊，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在他们的身上有这些学习。我们也谈到罪的时机有几个，第一个单独的时候，夏娃单独的时候容易被魔鬼攻击啊，所以我们需要一起的同工啊，许多人一起同工，两三个人一起同工啊，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第二个是当一个人可以办得到的时候，魔鬼才会找你啊。我跟你们分享过，当主耶稣基督他有能力的哈、啊、主耶稣基督可以把石头变成啊这个食物，所以这个魔鬼怎么样就来引诱他了。今天魔鬼不会这样问你的，因为你跟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所以你看到吗，当一个人手中可以办得到的时候，这个时候魔鬼会找你的。那么第三个就是需要的时刻，夏娃刚好走到那个善恶树的当中啊，在园子的当中，这个善恶树当他需要的时候，这个魔鬼会来引诱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犯罪的时机是没有人看得见的时候啊，很容易犯罪的。第五个啊，很快的来回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想要背叛神，要做自己的主人，不做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一打破，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犯罪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哈、啊、我们所讲的几个重点。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当一个人犯罪以后到底是怎么样了。我们先看这个老亚当就开始出现了，从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他前面说二人的眼睛明亮啊，就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这个眼睛明亮不是说上帝造他们的时候眼睛是瞎的，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指着这个时候他们要用自己的眼光啊，因为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了，他们失去了神的形象，所以他们就自己的用自己的眼睛啊来看啊这个周遭的事情，他们才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其实这个赤身肉体啊本来就是赤身肉体的。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请读。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怎么样，并不羞耻的，因为当时那个罪没有进入，所以这个赤身肉体根本毫无问题的。但是因为呢人犯罪了以后，就发现这个赤身肉体了，就成为一个什么啊，一个羞耻了啊，成为这个罪的一个，他就看见这是一个问题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在老亚当他到底怎么样对付这个罪呢？其实这个对付罪在老亚当里头跟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啊，他怎么来解决。当他们发现他们是赤身肉体啊，他们有这个罪的感觉的时候呢，很简单了，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哦，我们来看看他们想用什么，靠什么，他们想靠自己的行为怎么样来遮掩这个赤身肉体。赤身肉体其实就是罪的表示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创世纪哈，创世纪我们来看这个挪亚哈，我们来翻一下，在挪亚的在创世纪里面哈，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九章啊，第九章，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九章哈，在旧约的第九页。好，大家来看到第二十二节，创世纪九章，在挪亚年老的时候，因为喝酒啊，结果他也赤身了，就肉体了哈。啊，这个赤身肉体，我们先解释一下啊，你就晓得为什么解释是罪哈。那么创世纪第九章二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请读哈。我们读第二十一节就可以了，请读。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体啊，有赤着身子就是赤身肉体啊。好，那么请你再看一下利未记了。到了利未记的时候，上帝呢就对赤身肉体这个事情呢啊也有一些更清楚了。我们看利未记十八章啊，十八章第六节哈、啊，第六节啊，十八章第六节啊， 啊，这个利未记十八章第六节就讲到露下体啊，就是赤身露体了啊，露下体，露下体就是赤身露体。我们看创世纪利未记十八章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请读。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啊。这个露下体呢，这个中文翻译非常的含蓄，其实是指不正当的关系啊，叫露下体。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这个就是赤身露体的意思哈。好，那么我们来看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这个赤身露体从人类犯罪以后呢，这个赤身露体就成为一个罪的一个表达。那么请翻到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啊，我再给你们一个例子了。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在旧约361页啊，我尽量稍微慢一点啊，旧约的361页，和合本361页，撒母耳记上十九章24节啊，24节。当时扫罗啊一直想逼迫大卫啊，扫罗就不断的犯罪犯罪一直犯罪，可是神还是恩待他哈，给他机会悔改的。后来他去追杀大卫的时候呢，这个接着他追杀到大卫所在的地方呢，是在拉玛啊。当时那个拉玛是撒母耳先知学校的所在啊，很多的先知啊，小先知在那里跟啊撒母耳大先知来学习。那么当扫罗呢跑到那个地方去追杀大卫的时候，圣灵做工了啊。你注意看第23节到24节，我们一同来读。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末。好，这个露体躺卧就是赤身露体。为什么圣灵感动他赤身露体啊？很简单啊，因为圣灵把他的罪怎么样显示出来了啊，感动他让他赤身露体啊，这是一个罪的一个表达。因为扫罗想要追杀大卫嘛啊，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当人类犯罪以后呢，发现啊这个赤身露体，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人类想做的就是要用自己的手去改变这个事实。所以当时的人就很简单，亚当夏娃呢就地取材啊，就用了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了一个裙子。那么请问你，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不是也是受造之物啊？啊，叶子啊，这个也是受造之物。那么这个受造之物呢啊也是一样的啊，是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了。所以这个暂时把它遮掩这个罪的问题，这个暂时遮掩赤身露体，意思就是暂时的遮掩他的罪的问题，这只是权宜之计啊，可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他的罪的问题。好，那么我们看见今天的人所有的宗教啊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宗教的起源就是看见人类有问题，看见人类生老病死啊，人不能够超脱生老病死的。那么人既然不能超脱生老病死怎么办呢？就是用积善功了，懂我意思吧？这个积善功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跟你讲啊，圣经第三章就开始讲，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亚当夏娃一犯罪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先用自己的手怎么样做一个好行为，把他的赤身肉体遮住，这就是想用人类的行为这个善功啊去解决他罪的问题啊，这是不可能达到的。那么你注意看了，当他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呢做这个裙子的时候呢，很妙的，你看到第八节前面几个字是什么？天起了什么凉风啊？你们想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天起凉风啊？本来赤身露体啊，本来是天气很好的，当人类犯罪以后天气改变了，所以会感觉天起了凉风，人会怎么样？人会很冷，对不对？那你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也不能够保暖，对不对？还是没有用的。第二件事情，这个风一吹啊，你看这个叶子会怎么样？飘来飘去，会飞起来的。你们去好挖你那个草裙哈，这个一摇风一吹啊，那个草裙都会飞起来的。啊，就告诉他了，上帝就告诉他了，如果你要用这样的方法，那是没有用的啊。天起了凉风啊，让你知道今天呢，你虽然用了你人的办法，可是人的办法不能够解决自身肉体的问题啊，这是上帝。在人类犯罪以后，人类要靠着行为去解决的时候，很幽默的啊，让这个风啊起了这个风啊，让他们来看见这件事实。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表示一个黑的衣服啊，你一件黑衣服，你到底再怎么洗还是怎么样，还是黑的。一个人犯罪了，这个罪的地位就永远不能改变了。那么 这个罪的地位呢，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今天人类的罪的这个地位呢，不是靠着任何行为可以改变的。你今天生下来啊，在哪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是不能改变的。你姓张就是姓张，对不对啊？你在这个家族的里头，这个血缘的关系是不能改变的。同样的，一个人在罪的里头被生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罪啊就跟着人是有关系的，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那么这个赤身肉体到底怎么样去解决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到了创世纪第三章，请先翻到创第三章第21节哈。人类想用人类的行为去改变啊，改变这个罪的问题，上帝给他的答案是不可能，因为人的手是有限的啊，人不可能解决人地位的这个罪性的问题啊，罪的地位的问题。那么到了创世纪第三章，还在伊甸园的当中，上帝把恩典赐给了亚当跟夏娃。我们读创世纪三章21节，请读：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好，这个皮子很奇妙的，是一件皮子，是一个单数。那么是神亲自为亚当跟他的妻子夏娃做了一件皮子给他们穿，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衣服就是遮盖他们的罪的。那么这个皮子呢，就是羊皮了。这个皮子就是上帝要做一件羊皮给他们的话，一定要怎么样？杀什么？杀一只羊啊，一只羊羔。人在那个时候还是不能吃肉的，吃肉是创世纪第九章刚开始的时候，上帝正告诉挪亚，人类是从挪亚以后才能吃肉的，在这个之前人类是吃素的啊。所以这个你就是杀了一只羊，人类不吃肉也没有用的。但是为什么上帝要亲自杀一只羊呢？其实是要把这个羊皮呀、这个皮子送给他们当做衣服。换句话说，就是要被杀的羔羊要流血啊，只有一个代替，用这个羔羊来代替啊。这个羔羊代替了以后，代替了人所犯的罪，这个罪必须付出代价，罪的代价就是死亡，这是新约讲的啊。所以人人都要死，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么只有借着一个羔羊代死，那么这个羔羊的皮子就能够做衣服给亚当夏娃来穿。所以我们看见了神为人预备的这个救恩是一个代替之法，代替啊，本来我们是罪人，我们该死，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被杀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皮子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自己。好，那么这就是在当人类一犯罪的时候，人类有人的办法，但是神有神的办法。今天我们全世界的宗教都是靠行为，想要靠行为解决人的罪的地位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其他的宗教都是讲善功，讲好行为，但是圣经第一个强调的是你的地位需要改变。这个地位的改变是需要有一个被杀的羔羊，耶稣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第二个，圣经才告诉你，当你得到了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被杀羔羊赦免你的罪的时候，你再怎么样做好行为。所以第一个是讲地位的解决，然后再讲什么好行为的啊，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的。所有的宗教都不讲地位，所有的宗教只讲好行为，好行为啊。但是它那个出发点都一样的，因为所有的宗教都看见人是生老病死啊，人是有罪的，所以他叫你做好行为。这个罪的这个问题在其他的宗教基本上没有问题的啊，像佛教讲要四大皆空，对不对啊？毕竟这个为什么要空，就是因为人有罪性的缘故啊，有罪性跟罪行。但是怎么解决他不会解决的，他只是告诉你说你就空就好了，你就打坐啊，你就靠好行为啊，吃斋念佛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这都是人的行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第一个当他们发现有罪的时候，他们已经做过了，上帝已经把答案告诉他们，要靠一个被杀的羔羊才可以解决他们自身肉体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今天你要信耶稣啊？你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得救的，你靠什么方法都没有用的啊。那这是刚刚开始我们要讲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好，那么我们看见当人类犯罪以后呢，人类的性情就开始改变了。那么这个性情呢，我们看第一个哈，很奇妙的啊，我们看到第七节，请大家看，亚当夏娃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时候呢，你们看看是不是亚当为先生做一个这个无花果树的裙子，还是夏娃为他的先生做一个无花果树的裙子，还是他的太太啊，这个先生为这个太太做无花果树的裙子啊，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么彼此相爱啊，有没有？你注意看圣经怎么写啊，他说什么？ 为什么？为谁啊？为自己。好哦，这个自己就跑出来了。你看这两个字，圣经第一次跑出自己就从这里开始。所以人家说结婚以后会有私房钱啊，应该是从这时候就开始有了，因为自己都比较伟大嘛哈，要藏私房钱啊、私房钱就是从这里开始。为自己，自己比较重要了。一本就是夫妻在罪性的里头还是怎么样，还是要防一招的，对不对？这就是在亚当夏娃夫妻当中你会看到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一般在社会上呢，人家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是不是啊？那么这个罪性从夏娃就遗传下来啊，亚当跟夏娃啊，为自己。那么第二个，你从第十一节到十三节，你我们来读一下了。从十一节到十三节啊，当时耶和华就开始问这两位了。耶和华说了，十一节，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个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们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呢，在老亚当的罪性里头，除了第一个我们讲的自私跑出来了以外，第二个在老亚当的罪性的当中，我们注意看啊，他们很厉害的，他们很会怎么样，很会推脱这个责任啊。当上帝问亚当的时候，亚当就说什么啊？亚当在十一节的时候，亚当就说啊，这个是十二节，他说是你赐给我与我什么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换句话说，是不是他的责任啊？他很无辜哦，你觉得他无不无辜啊？他就是说是他给我吃的，他没有责任，懂我意思吧？那是他的事情。好哇，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就是很这个叫做这个一推就二百五啊，推得远远的。好，那上帝就不跟他啰嗦了，上帝就找那个夏娃了，找他的妻子了。那个夏娃就说什么？哦，这个夏娃更厉害了哈。蛇对啊，这个夏娃就说了，女人说那个蛇怎么样？引诱我，我就吃了啊。他说是你做的啊。我们来读一下哈，第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哈，那么夏娃也是一样的，夏娃也是推，夏娃推给谁了？推给蛇，对不对啊？那个蛇很倒霉啊。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人类的老亚当的罪性。第二，你看到第一个是自私，第二个是什么？推责任，推卸责任啊！我们在社会上做事有没有看到这种个性啊？啊，如果有事情的话，一定是没他的事，对不对？先推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好，这是第二个，你记着。那么第三个，在老亚当的罪性的里头，你看这个亚当，上帝问他的时候，那么亚当说是谁的问题啊？夏娃。好，那么换句话说，他是怎么样？他控告，懂我意思吧？他先跟上帝控告夏娃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控告的灵就进入到亚当的里头了。本来亚当应该自己啊先跟上帝认罪的啊，他错了，但是他先控告这个夏娃，是因为你赐给我那个同居的女人，是他的问题，就控告他。那么这个女人呢，夏娃呢就怎么样？同样的控告谁啊？控告蛇，对不对？好，你就看见这个控告的灵就进入到人类的当中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当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啊？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人跟人之间就开始控告了，对不对啊？先控告好了。那么这是第三个啊，这个控告。那么这个控告的灵呢，就在了人类的当中呢，就一直存留在这个世界里头。在约伯记的时候，那个魔鬼就是控告的灵，这个魔鬼就在上帝的宝座前来控告约伯了，对不对啊？他就控告他。那么耶稣在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去这个把这个真理啊，福音的真理要释放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法利赛人也控告耶稣。当耶稣在安息日去医病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控告他啊？所以今天很重要，今天在教会的里头啊，我们要特别了解，在老亚当的个性的里头都存留有这些控告的灵啊，我们要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特别谨慎啊，要奉主的名把这个控告的灵要捆绑出去的。那么第三点哈、第三点我们就看见呢，这些人呢，亚当就夏娃呢，不只要控告别人，并且先控告别人的死罪， 因为上帝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必定死啊。所以如果谁承认，谁就怎么样啊。如果夏娃，如果亚当先承认，亚当就死嘛，很简单，对不对？所以他不敢承认，所以那是他呀，他死可以啊，我不会死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啊。所以为什么要先控告别人？控告别人就是要定人家的死罪啊。所以这个亚当呢，先定了夏娃的死罪，然后夏娃呢啊，又定了那个蛇的死罪啊。好，你就看见这是第三点哈。那么要除了要控告别人以外，第三点要定别人的死罪。那么耶稣基督呢，一样的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后就被以色列人怎么样，犹太人控告，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整个的世界哈，都是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好，那么我们看到这是第三个哈啊，第四个我们来看一下了。第四个，他们的控告哈，最后控告到谁的身上了？其实最后的控告是控告到上帝的身上啊，你注意来看了。那么第十二节，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其实亚当的话语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谁的问题啊？上帝的问题，对不对啊？如果你不赐给我那个同居的女人，那就怎么样，天下太平啊。本来赐给他一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恩典啊？我们前一次讲过，是他需要有一个女人来帮助他，一个配偶啊来帮助他，本来是一个恩典，但是他却怪到上帝的这个创造啊。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碰到这种状况？其实也会的啊。我跟你们讲过，当不信的人最后你去跟他谈福音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你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说，既然上帝是爱，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灾难，对不对？同样的一个问题在亚当身上出现了。所以你不要觉得奇怪，你今天碰到这些问题了，都是那个老亚当身上所遗传下来的这些问题啊。所以这是啊，这是第四点哈、啊、第四点哈 啊他要怪罪神的一个创造工作啊，因为好像是上帝造了一个夏娃，以至于亚当会犯罪，好像是神要负这个责任啊，这是一个罪人的一个罪性。好，这个罪性呢，这个罪性呢一直延续到了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啊，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四章来看一下了啊。创世纪第四章啊，我们看一下当时亚伯跟该隐去献祭。我们先看第四节第五节啊，我们到创世纪上再多讲一点啊。我们来读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啊，请读。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好，同样的意思啊，两个人都去献祭，一个被上帝看中了，一个不被上帝看中。不被看中的那个人就怎么样，发脾气了，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他是什么心态啊？啊，嫉妒。其实还有一个心态更要不得，他就认为说，上帝啊，我把东西献给你，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就应该高兴了嘛，是不是？我来献就不错了。不过他忘记了神，你要献给神的东西，神有神的法则，因为他是神啊，你要献给他东西，他有他的定规跟方法的，不是做买卖。所有的这些其他的宗教跟偶像的关系都是做买卖，我今天献给你，你今天要帮我办事的，你今天不帮我办事，改天我就不相信你了。所以这个该隐为什么会被上帝不喜欢他？因为他在他的心态的里头，他的存的一个心态是做买卖的心态啊，我今天给你，你就要把恩典给我，他的心态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这种心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连结啊。神在任何的环境都带领我们，不管是好不管是不好的环境，凡事我们都感恩啊，因为我们跟这位神是生命的连结，我们所献的是一个感恩跟信心的祭。好，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从该隐的身上，你一样的看见这个罪的一个延续啊，这个罪的延续。所以你看到了啊，很多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祭物呢，该隐把这个祭物给神的时候，他就理智上的认为上帝一定要接纳他啊，这是错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样的来到神的家中啊，我们来敬拜神啊。如果一个人来到神的家中啊， 他如果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他一样的跟这个神怎么样没有关系的，懂我意思吧？一样的，他一定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赦免他的。当你用了一个信心去宣告的时候，你跟这位神有生命的关系了啊，你才能得救的。不是说一个人来到教会就可以得救了，懂我意思吧？一个人要接受耶稣才能得救啊。我到了很多的地方啊，特别很多偏远的地区啊，有时候你问他啊，你信耶稣没有，他说我有去教会。哇，这个很麻烦嘞，你有去教会不一定你会得救哦，千万不要搞错了，懂我意思吧？该隐也去献祭哦，上帝说我不要，我不看重哦，结果该隐还发怒，为什么？他比上帝还大哦，大哥来了，所以你要接受啊，这是这种心态的，他不会把神当作神，他比神还大，所以上帝说你的心不对，我不能接受你的东西，所见的东西也不对啊。所以你就看见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在老亚当的里头，当上帝去呼召人，去呼召这个亚当的时候，结果亚当不但不解释过了，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眼睛明亮的意思就是自己做主人，后面的意思说你们便如神，这个意思就是你们就是神了，懂我意思吧？你有神的权柄啊，你就是做自己的主人，不听上帝的话了。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从创世纪三章开始打破，人不要让上帝做主人啊，人要做自己的主人。所以当上帝要问亚当的时候，亚当说是你所赐给我那个同居的女人，这是你的问题啊，他的口气已经不一样了啊，他犯罪了。好，我们看见了第五点呢，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了，在亚当的里头了，他忘记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这是第五点啊，第五点，他忘记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前面我们就讲过了，当时亚当要为天下万物来命名的时候呢，因为没有遇见一个配偶，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节，只是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上帝为了他的需要为他预备了一个配偶。那么这是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啊，让他从他的肋骨的当中产生一个妻子叫做夏娃。那么如今呢，当他犯罪了以后，他把神给他的这个恩典，这个女人呢、啊、赐给他，本来是一个恩典，是他的啊服侍上的需要，结果呢他就跟上帝说，这是什么？是你给我的啊，你给我的。换句话说，他已经忘记上帝当时为了他的需要而赐给他的这个啊这个同工也是他的妻子啊，这是一个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啊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人你去跟他传神是爱的时候，他也会怎么样？他也会忘记神曾经给他这些恩典。比如说早晨的时候，他不能够体会上帝造了一个太阳，对不对啊？早上好像很自然太阳就升起来，他不会觉得这是上帝的爱的，他不会感觉到的。那么又比如说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啊，神造了这个空气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呼吸，他也不觉得这是爱啊，他觉得这是他该得的。反而当他不如意的时候，他会咒骂神啊，这就是老亚当里面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人类哈，我们需要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要先看见神的恩典，神所造的日头，神所造的阳光啊，神所造的这个水，造的空气都是恩典啊。那么当我们看见是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谢神，才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才能够接受他是我们的大主宰。那么一般世人他是没有办法看见的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看到一朵花，他会感谢上帝赐给这朵花生命，对不对啊？一个非基督徒啊，他看到这朵花他觉得很平常啊，经常在接触，他不觉得这是上帝赐的生命，他不会觉得的啊，他因为他的灵里头没有这种感觉啊。就好像老亚当一犯罪了以后，他马上忘记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可以认识上帝的恩典，是因为圣灵怎么样重生我们啊，我们就可以记取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恩典。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第五点，第六点啊，我们看见在老亚当的性情里面呢，就把神的恩典成为一个犯罪的借口。老亚当的性情里头，那么上帝呢把这个恩典赐给亚当，造了一个女人，现在这个女人好像使他犯罪了。那么在亚当的口中呢， 这个犯罪呢是因为是什么？是因为上帝造了这个女人啊，恩典成为犯罪的借口。那么上帝也造了蛇啊，啊，对于夏娃来讲呢，这个蛇本来是神所造的动物中的一个啊，本来也是一个恩典，神造了万物嘛，要给人使用的啊。结果呢，啊，这个在夏娃的口中呢，一样的，他认为神如果造了这个蛇，神如果不造蛇，大概就没事了，对不对？他会一样的这种想法。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恩典啊，成为一个犯罪的借口，就在老亚当里的性情里头啊发生出来。那么今天你在世界上一样的啊，你会说，哎呀，如果啊今天不造车子，车子就不会撞人，同样的，对不对？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你会讲这种话，是不是？很多人会讲这类的话，如果不这个，那就不会那个啊，他就把整个的这个造东西的目的整个歪曲了啊，整个歪曲了，成为一种犯罪的借口。好，那么我们想在老亚当的性情的当中啊，至少有这几样啊，已经有六样了。那么第七样我们要看见，第七样这个老亚当一犯罪了以后，他们就非常的惧怕神。你在第八节的时候啊，后半节，当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子里的树木当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有没有看到？所以人很怕神的。当福音的真理释放出来的时候啊，你真正要跟他讲真理的时候，你说人是罪人的时候啊，其实人很不爱听这种话的。坦白讲，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人是罪人啊，你说你是罪人，他很不爱听的，因为他要躲避，他要隐藏这样的事实啊。人都很怕神。那么这就是在老亚当里头啊，这个性情啊一直在这里面，一直在这里面回啊，一直在这里面绕。那么这个整个的老亚当的性情，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整个的性情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啊，我们翻到以弗所书来看一下，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就讲到一个基督徒啊，是学了基督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二十节，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改变的，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读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啊，272页，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我们同来读一下哈。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那么在十七节也说了，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啊！外邦人是怎么样？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啊！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啊！这就是外邦人，这些行为就是老亚当的行为啊，老亚当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刚刚讲了几个啊，几个是在老亚当的身上里面所产生的。我想第一个是什么？推诿责任，对不对？第一个是推诿责任，第二个是控告别人，第三个是什么？定别人的死罪，第四个怪罪神的创造啊，神的创造好像这个罪也是上帝造的一样啊，上帝没有造罪啊，上帝不造罪的，罪是因为不顺服而来的。第五项，他忘记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啊，神在亚当夏娃恩典很大的，整个宇宙都是为人类创造的，结果犯罪以后却怪上帝。那么第六个，恩典成为犯罪的借口啊。第七个，人怎么样？害怕神。在老亚当的性情里头，人不喜欢听真理的啊，人不喜欢听这些真理的话的。好，我想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啊，在老亚当的性情里头，第八个是看不惯别人怎么样比自己好，对不对？当耶和华神问亚当的时候，亚当就说是谁啊？是夏娃，对不对？如果他先承认自己不好的话，那不是就糟糕了吗？那夏娃怎么办呢？啊，他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想第八个，在老亚当的性情里头啊，啊，这个看不惯别人比自己好，啊，通常这是在老亚当性情当中，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就产生了，啊，所以要先定人家的死罪，先说人家不对，啊，自己都是没有事情的。我想这八点很实际的，今天你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你都看见的这八点。 当然在老亚浪信心当中还有更多啊，但是从这段的经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八点。好，那么我们看见当人类犯罪以后呢，这是人的性情的改变，人想要解决罪的问题，结果上帝给他们启示要靠一张皮子才能解决。那么我们也看见人类犯罪成为罪人了以后呢，神到底去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呢？我想神的处理有三方面的处理。第一个，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人类犯罪了以后，上帝第一个就主动的去寻找啊，第一个主动的寻找。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就在园中行走啊，上帝就去寻找他们了，对不对？主动的去寻找啊，神在园中行走就表示神主动的去寻找这些罪人。上帝当然知道他们犯罪了，100% 没有问题的，但是神却愿意去主动的寻找。所以整个圣经是神找人的圣经，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上帝来找我们这些罪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寻找罪人，他来的目的就是寻找我们这一群迷失的羊，我们这群罪人，他来找我们。你找神你是找不到的，不可能找到，神来找你一定找得到啊。所以第一个你就看见在伊甸园里头也是一样的啊，神主动的来找人，人找神找不到，所以就产生各种宗教的信仰，因为人心里空虚，需要找一个寄托，就找了不同的宗教的信仰。那么这都是人找神产生出来的结果。神找人的话就不是这样了，圣经这一本书是告诉我们神找人的书啊，这位真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找那些失丧的人啊，这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根本，是你从曾经啊从来没有想过的啊一个方法，是人类没有的，是从天上来的啊。那么所以耶稣基督呢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回娘家，懂我意思吧？你跟这个上帝本来就有关系的，其实亚当夏娃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就讲了，亚当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因为亚当不顺服神，儿子的名分怎么样破裂了啊，破裂了变成浪子啊，啊这个浪子不能回家，因为这个浪子犯罪，神是圣洁的，所以神要审判人啊，神要审判人的。那么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罪的代价解决了以后，当他接受了以后，这个浪子就会回到上帝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的身份，所以这个地位就再改变回来，是靠着十字架，靠着耶稣啊。好，所以一个人信耶稣是天经地义的，是回娘家。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为什么心灵会很愉快很踏实啊？那很奇妙的，因为你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重新的靠着圣灵重生再赐给你。那么第二个啊，第一个是神主动的寻找，第二个当人犯罪以后，神有一个爱的呼唤啊。这个爱的呼唤你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我们来读一下啊，耶和华神呼唤那个人，有没有看到呼唤两个字啊 call 叫他们了啊，你在哪里，要叫他们了。所以我们看见了，这就是神的一个爱，神爱世上的人，但是神不爱罪，神要呼唤人，要人有一个悔改的心。那么这就是今天神呢借着教会，借着神的儿女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去呼唤那些世上的人。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亲自来呼唤啊，神亲自来呼唤，今天到了教会建立以后，神就借着神的仆人，借着神的儿女，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啊把它传扬出去，去呼唤那些罪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第二个是要呼唤，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是爱的呼唤啊，爱的呼唤。那么在爱的呼唤里面，第三个你必须要看到的很重要的啊，第三个你注意看，第三个哈，神就不断的提醒啊。第三个，好，那么你看第十节哈，啊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个人，对他说啊，神就对他说话了，你在哪里啊？第一次跟他说了，那么亚当就回应了，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很害怕，因为我赤身，我便隐藏了。十一节，你看啊，耶和华又再度说话了，对不对？就告还是给他机会哦，不断的把机会赐给他啊。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两个字，你有没有看到 上帝就提醒他了，莫非你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吗？其实上帝给那个人怎么样，机会，懂我意思吧？上帝是赐给人机会的上帝，给他两次的机会，一直跟他说话，上帝一直跟他说话，给他机会啊，点他，不断的点他，莫非你是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啊。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神对罪人做事的方法，主动的呼召他，寻找，主动的寻找，爱的呼召，不断的提醒。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得救了啊，神的恩典已经在我们身上，但是世上还有许多的罪人，你要怎么处理？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怎么样主动寻找，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把你们不信的家人亲人的名单啊，都把它写下来，还有你要用爱的去呼，爱的呼唤去呼召他。这个爱的呼召你在哪里，当你的心里面有这个心你在哪里的时候，哇，你就对他有祷告的负担了，对不对？不然一点负担都没有的啊。所以第一个你自己要祷告啊，你自己要祷告，你要为那些世上的亲人，让他们能够回到上帝的家里头。你在哪里？好像上帝去呼召亚当夏娃一样，你在哪里？其实上帝当然知道他们在哪里，对不对？只是神对他们有一个不同的啊，一个表达。他从心里面，神的心里面是一个爱，神爱这些人啊，神爱他们，所以呼召他们。那么第三个，我们就不断的要提醒啊，像上帝一样，莫非啊，这两个字我们也是要给人有机会的，不要一直传福音别人不接受我们就气馁了，对不对啊？我们学习上帝，上帝做事的方法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办法，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是靠神给我们的方法。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在今年哈，今年2001年啊，你心里面想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把它带到教会里头来，从不信带到信啊，你想一个目标，你就来学习神当时呼召亚当跟夏娃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主动的你去寻找一个迷失的羊，回到上帝的家里，回娘家，你把他带领回娘家。第二个啊，你用爱的呼唤去为他祷告。第三个，你不断的提醒他，神爱你啊，神爱你啊，你的罪是需要被解决的。所以用这三个步骤，不断的在某一个人身上一直重复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感动那个人得救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从第七节到13节的当中啊，我们最后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负担。亚当夏娃是犯罪了，但是罪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把福音怎么样传出去，这才是更可怕的。罪当然可怕，但是罪有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如果福音不传出去，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啊，这才是真正的可怕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哈，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在我们心中想一个人啊，想一个人，然后我们为这个人来祷告，求主来借着我们的这个寻找呼唤啊，不断的提醒，把他带到神的家中啊。我们同来做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在亚当里头，全人类都跟着亚当一样，都要面临那个死亡的咒诅。主啊，我们求你真是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靠着羔羊的宝血已经赦免我们的过犯，主啊，那个被杀的羔羊，主啊，已经在我们当中，主啊，已经成就了这个为我们得救的救恩的方法。谢谢主，你把这样的救恩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一群在座的人。主耶稣，我们也知道，当伊甸园的当中，耶和华神怎么样去呼召亚当跟夏娃，是吧？今天求你把那个爱灵魂的心也放在我们的里头，是吧？让我们不断的在这里来主动寻找我们失丧的这些亲人。哦，主耶稣，这个时候你把那个名字就放在我们的心中，哦，让我们主动的去寻找，因为你要你的教会，是吧？主动的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因为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你讲到那个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吧？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在2001年每一个基督徒，是吧？我们都带领一个人来到神的家中。主耶稣，也求你帮助我们把那个爱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用爱来呼唤他们。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求你也自己，主啊，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罪人，他们需要在地位上先改变，成为一个义人。 主耶稣，求你这时候用你圣灵的大能，你自己亲自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哦，让我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哦，今天在2001年刚开始的这第一个月的里头，是吧？你就把这个名字放在我们的当中，是吧？让我们在这里一同为那些还没有相信你、还没有知道这个真理的那些朋友们来代祷。求你赐给你哦，你的教会哦，五旬节的能力。当我们去传的时候，让我们遇见好机会，你的能力就被释放出来。求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求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可以得胜。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传来祈祷声，飞越了万水千山，融化冰冷的心灵，再没有困锁，再没有战争，扭转了命运，在一个好收成。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飞越了万水千山，融化冰冷的心灵，好收
多少心里的话被捉住。